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很高兴您再继续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神为人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为人预备了所有一切的需要，而人有了这一切却失去了造他的神。所以你会发现，不管人他有多么的富有，但是他们的心却不能得到满足，因为人失去了自己的根，就像孤儿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不听也不顺服神的话，却把主权交给了神的对敌，也就是堕落的天使撒旦，成为魔鬼的奴隶。魔鬼会用很狡猾很阴险的方法叫人陷入陷阱，离开神，不顺服神。那么结果如何呢？正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0章10节中这样说，盗贼来了，无非要偷窃、杀害和毁坏。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当夏娃尝到羞耻、害怕、躲避的苦果之后，马上亚当的下一代就发生了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
亚当，我实在后悔没有顺从上帝。起先我以为进入了新的境界，我觉得很兴奋，现在我只觉得恐惧更有罪恶感。
夏娃，我也跟你一样难过，而我觉得最难过的是上帝惩罚我们以后就再没有跟我们面对面的说话了。
夏娃，你听，有人来了。
亚当
啊，
夏娃，
我是从上帝那里差遣来看守这花园入口的基路伯。
哦，是的，天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今后禁止地上的任何人进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天使，上帝是不是知道我们是多么后悔没有顺从他？
他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虽然你们不得再见造物主的面，他却会时时派天使来指导你们的。
哦，
我们一直都很悲伤，现在你带来的信息使我们很快乐。
你们知道吗？不仅你们为这件事难过，就连全天庭都为此感到伤心。天使们连琴都不弹了。永在的父和我们的元帅万军之主举行了一个和平会议，他们定了一个计划。
啊，他们为我们有个计划，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当这个计划向天使宣布后，会派一位天使来通知你们，但不要忘记，上帝仍是爱你们的。不论你觉得配不配，这个计划是确定了。
你看这朵花已经快凋谢了，是不是要死了？
是的，夏娃，那花快死了
啊，
甚至自然界也为我们的罪受苦。 夏娃，夏娃，别哭得那么伤心，我们看见的花终究都会死的，等到动物和人们死的时候会更糟的。
亚当，我恨死亡。
亚当，夏娃，
哎，我们在这儿，
在这儿呢。
我被差遣来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向你们说明上帝欲拯救你们的计划，为的是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来证明你们愿意顺从上帝。
啊，是不是上帝要改变他的命令和律法了？那样我们的过错就不算为过犯了？
不，上帝绝不会这样做的。
啊，
上帝的命令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上帝是完全的，只有不完全的才要更改，完全的永不改变。
是，是的，是有道理。
你还记不记得上帝咒诅蛇的时候所说的话？
我记得，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上帝的话我们记得，可是它的意义我们不清楚。
我来就是要向你们解释的。你们不也知道，当初上帝对蛇所说的话，其实是对撒旦说的。他是魔鬼，是堕落的晨星。他在天上对抗上帝政权以前，原叫路西弗。
上帝是如此伟大跟完全，为什么路西弗还要作战反抗他呢？
因着骄傲，他美丽又有才干，因而他的心就高傲了。他觉得做遮盖约柜的基路伯还不够光荣，他对自己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上帝同等。”
当他试探我的时候，他说：“如果我吃了禁果，我会像上帝一样。”可是，他欺骗了我。
路西弗起先应许众天使说，如果他成功了，那么在他管辖之下，大家会更快乐，能够享受到更高的境界。他说他在上帝治理宇宙的主宰权中发现缺点，说上帝是个暴君，本性就是残暴。
我希望没有一个天使会相信那邪恶的骗子，
可是却有不少天使相信了他。他说服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上帝，在天上因而有了战争，结果他们失败了，撒旦跟他的天使都被赶出了天庭，因而撒旦和那些天使就决心把背叛上帝的工作带到地球上来进行。上帝为了连续你俩，就把撒旦限制在分别善恶树上，不准他在其他的地方试探你们。
可是我们让上帝失望了，
也失去了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
那倒是确实的，不过上帝的计划是在未来。天庭的君，我们亲爱的司令，他将要到地上来，以你后嗣的身份降生。他实在是上帝的儿子，也将成为人的儿子。他将在地上长大成人，虽然他要像人一样处处受试探，却不会犯罪，将在世上过着无罪的生活。
他是不是很快就来呢？
上帝预定的日期还没有让我们天使知道，但那将是你跟亚当生命结束后的很多世代以后了。
那么我们不能避免死亡吗？
你还没有听完这个计划呢。在地上，上帝的儿子将成为撒旦憎恨和攻击的对象，到最后撒旦要利用你们后代的子孙在他的控制下杀害上帝的儿子。
什么？杀害生命之主，我们的创造者？这绝对不可以。
这多可怕，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就是上帝愿意付上的代价，为使你跟全人类的罪得赦免，并且得到上帝原本为你们预定的永生。亚当，夏娃，你们看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们
啊！ 夏娃，我们绝不能让上帝这么做，受这样的苦，我们实在不配。
是啊，不可以。亚当，为了我们的罪，创造主必须死亡，这是不可以的。
光明的天使，请把我们的口信带给上帝。如果为了拯救我们而必须牺牲上帝儿子的生命，这是我们所不愿的，还是让我们灭亡算了。我们无罪的主是绝不能死的。
他不会永远灭亡的，上帝还会使他从死里复活的。亚当，我了解你的感觉。起初天使听到救恩的计划中主要忍受那么多的痛苦，我们天使中有些自愿到地上来替代亲爱的元帅死，但这是不行的。上帝对我们解释了行不通的理由，因撒旦使上帝的品格受到了污蔑，他必须亲自当着全宇宙辩明。
可是应该死的是撒旦，不该是伟大的创造主啊。
话是不错，但若非如此，就无法显出撒旦的欺骗来，必须借此证明撒旦是个大骗子，因上帝的儿子必须牺牲生命，人类才能够重新得回天堂。同时借此也向全宇宙显明上帝无比的大爱，最终人会确实了解罪和罪人，以及撒旦和服从他的天使永久被毁灭，是上帝处理反叛的最合理方式，以此证实上帝是公正有智慧的。到那个时候，天庭发生的大斗争将结束，上帝将把永生赐给一切爱他的人。
我对这个奥秘稍微了解了，请问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我会再来指导你们的。
你要找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
好的，夏娃，没有一点缺点，那是天使指示的。
嗯，哎，你看这一只怎么样？
嗯，哎，好啊，这只看起来非常好啊。我希望不必做这件事情。
可是，又为什么一定要杀死羔羊呢？
这只羔羊代表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羔羊。我夺取这只羔羊的生命，表示有一天上帝的儿子会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夏娃，我们除了看见花的凋谢外，还没有看到死亡。当我们夺取这只无辜的羔羊的生命时，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因为我们犯了的罪，才需要这种献祭的仪式。我个人心中有莫大的悲哀跟痛苦的。
多年后，有一件大喜事来到亚当和夏娃的家。
是个男孩。
是啊，
亚当，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儿子。
他长得跟我们一模一样啊。
我们为他取名叫该隐。
该隐。
因为啊，是上帝的赏赐。
当他们教养小该隐，看着他一年一年的长大，亚当和夏娃也学到了伟大的顺从和信靠上帝的教训。同时，上帝的赏赐也继续降临给他们。
又是一个儿子，他看起来十分完美、健康，没有缺陷，只是缺个名字而已吧。夏娃，要帮他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叫亚伯好了。
亚伯。
该隐和亚伯。
嗯，
我们为两个宝贝儿子取了好名字呢。
在时间的过程中，该隐和亚伯已长大成青年，并且能够工作，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
该隐，今天你要做什么？
在园中除草啊。
你为什么不放一天假跟我去放羊呢？
花一天功夫同你那些吵闹的羊群在一起。不用了，谢谢你了。
羊也是有个性的，你种的菜和水果就没有，而且你的工作会做得腰酸背痛的。
我喜欢种田呢，看守庄稼生长，收割水果和五谷。
我倒爱看守羊群和羔羊，倾听微风吹过树叶悦耳的声音，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在大自然中感觉上帝的存在。
孩子们，今天是献祭的日子，你们还记得吗？
哎呀，我忘记了。
一定要在今天献祭吗？我没空啊，明天好不好？
当然不可以。该隐，我的孩子，为什么你老是对上帝的话发生疑问跟埋怨呢？你很清楚知道献祭是很重要的，为我们的罪献祭是必须做的，这也是上帝显示对我们的大的爱，当然也包括你在内啊。制定这个仪式，为的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今天献祭。该隐，我想你一定了解的。
是，爸爸。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这是必要的。献祭不但浪费时间，而且浪费东西。天使曾经说过，工作才是福气，所以我宁可工作。
我们快做完了。
你说快好了是什么意思啊？祭坛还没有砌好，就是砌好以后还有不少仪式要举行啊。
该隐，你和我都知道这是一种考验，对你，对我，对将来的后代们的考验，看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以及听从他的话。
我不做这些也可以信啊。
好了，祭坛砌好了。
哎，亚波，我的也砌好了。两个砌的一模一样。哎，
当然一模一样啊，因为都是照上帝指示砌起来的。我要去把羊带来了。
啊，我也去啊。
献祭的时候咱们在这见面。该隐，你献祭的羔羊呢？
这是我的祭物。
哎，可是那是水果啊。
水果是我亲手种的，我拿自己劳力生产的献给上帝，他一定会喜欢的。
该隐，你知道上帝命令我们献的是羔羊，毫无问题。你
亚伯，我不需要你的劝告，我年龄比你大，不要你啰嗦，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该隐，我们最好还是照上帝的吩咐做，你知道上帝不会。
哎呀，我不爱听你唠叨，你在你的祭坛上献你的祭，我在我的祭坛上献我的。
创造宇宙的上帝，求你显示你对我祭物的悦纳，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这只无瑕疵的羔羊，并且祈求弥赛亚早日来临，拯救我们脱离罪。
创造宇宙的上帝，请显示你悦纳我的祭物，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我亲自劳力生产的水果，显示您的悦纳。哦，上帝啊，请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这奉献的水果。创造主上帝啊，求您。
该隐，没有用的，上帝吩咐的是羔羊，而且
亚伯，你少管闲事。
上帝显示出不悦纳该隐的祭物，该隐非常愤怒，对上帝发怒，对他的兄弟发怒，变了脸色。当时上帝就和该隐理论。
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罪要控制你，可是你必须制服罪。
这事过去以后，当两人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中了撒旦的阴谋，成为世上第一名凶手，他的罪恶本当接受死刑，可是慈爱的创造主仍宽容他不至于死，赐给他有悔改的机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知道人间的死亡、暴力、伤病是怎么来的了吗？只是因为人离开了神，成了罪的奴隶，人已经没有不做错事的自由了，生气、嫉妒、伤害、痛苦就这样跟着人性到世上来。但是不要绝望，因为神仍然爱人。你也不要忘记，如果你立定心志与神在一起，那么你就可以不在这个罪的世界里受折磨了。
亚当夏娃夫妇短期内就失掉了两个儿子，先是大儿子该隐杀了弟弟亚伯，接着上帝又放逐了该隐，这时亚当夏娃极为伤心，可是上帝的同情与慈爱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喜乐。
哎，又是一个儿子。亚当，你看，上帝赐下这个孩子来替代失去的亚伯。我们就叫他赛特吧。
最早的先人们寿命比我们长得多，亚当130岁得了赛特之后，又生儿养女，直到930岁才死，所以能把人类来源的故事讲给第八、第九代的子孙们听。
夏娃，你看谁来了？是小以诺，我们第七代的头一个孙子。哎，小以诺，你早啊！
亚当先祖，您早。
小以诺，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蜂窝，我刚才从树上拿下来，特别带来给你们吃的。
把蜂窝放在这个盘子上，我去取些水来给你洗手。你的手黏黏的。
我最喜欢蜂蜜了。小以诺，我猜你又要我讲故事了，对不对啊？
亚当先祖，您怎么会猜得那么准呢？
我们老经验的人当然会知道，你要听什么故事啊？
讲您从前住过的伊甸园吧。我祖父昨天啊，还领我去伊甸园门外，看见那位天使用发火光的剑看守着。哇，我真想看看园子里有多美耶。
是啊，里面太美了。可是你知道我怎么想啊？
您怎么想？
我想上帝要保留着伊甸园，等将来有一天我们敬爱上帝的人在生活中胜过了罪恶，而那引人犯罪的老蛇魔鬼被消灭之后，上帝会召我们回到那伊甸园作为永远的家乡。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是不是？
是的，小以诺，上帝应许将来我的后裔中有一位会伤那骨蛇的头。
我是不是您的后代呢？
是啊，你是我的第七代子孙，但除了你这位曾曾曾祖母夏娃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后代。
我真希望每个人都爱上帝又听上帝的话。
孩子，看见世上罪恶增多了，我就时常落泪。许多人越变越坏，他们心中所想的全是恶事。
哦，亚当先祖，我要天天爱上帝，时时听上帝的话。
小以诺，听你这么说真叫我高兴。你要爱上帝，就该遵守上帝的教训，记住常常跟他同行。
我怎么跟他同行呢？又看不见上帝， 是不是请他随时在我身边，这就是跟他同行了呢？
嗯，是啊，好孩子，你说的对。
可是你还没有给我讲故事啊。
是啊，好吧，我想想啊。我讲一个很久以前你还没有出生前发生的事。
也许亚当的良好影响力帮助以诺在年轻时就决心跟上帝同行。我们知道以诺做到了，他始终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以诺长大结了婚，65岁时生了儿子马土撒拉。孩子懂事时，以诺全心全意地教他遵行上帝的真道。
你知道吗，马土撒拉，人生的道路虽然很多，但是上帝所喜悦的正路只有一条。
嗯，爸爸，我懂。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懂，孩子，要知道上帝叫人行他的道路，不只是为了上帝，也是为了自己。上帝知道，顺从他的话，行他的教训，乃是唯一的幸福之路，别的会带来灾祸、忧伤和死亡。
是，爸爸。
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道理，就说该隐我亚当先祖的大儿子的遭遇吧。你还记得吗？他杀了他弟弟亚伯。
那全是因为亚伯比哥哥好，亚伯顺从上帝，献上羊羔做祭物。
我现在要指出的重点是，该隐违背了上帝，他得到了福乐跟平安没有？
没有啊，他得的正好相反，大大的不幸。
对了，该隐最后被迫逃亡，过犯人的生活，又孤独又难过，这是他自己造成的。马土撒拉，
嗯，
你知道偷人东西的人总以为得了东西会快乐，但结果相反，他们因偷窃就害怕会被人发现而心中不安，其他欺骗说谎的人也天天怕被人知道而心中不安，凡是犯罪的都没有好结果，所有的罪都是这个样子，做坏事的人绝对不会快乐的。
嗯，人做坏事最后自招灾祸，对不对？
对，马土撒拉，上帝的律法是为了使我们得好处，我们若爱真理恨邪恶并顺从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不止得他喜悦，也给自己带来大福乐。
哦，我懂了，爸爸，我要常常像你一样做一个好人。
嗯，好儿子，我满心希望你这样去行。
主啊，谢谢你，因你爱我，所以你造了人。我更要感谢你，在我还没有行善能力听你的话的时候，你仍然不撇下我，你仍然那么的爱我。主啊，你帮助我，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顺服你，来爱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低的高，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你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我们同时间再会。